魏老师，就是前几天吧，我感觉那个好像腰有点不舒服，也有点疼哈，我又怕骨头有问题，然后我又去找那个正骨的，他就跟我说，这是你是不是又打坐了呀？他好像就说我不能那么长时间的打坐，后来我说我是打了，我这段时间在打坐，后来他说我那骨盆可能是有点，他说打坐就影响，他说你别打坐了，我说我散盘不行吗？他说你散盘也不能两个小时，也不能那么长时间，你弄半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他说你心中有佛就行了，然后你这么打的话，你时间长了这个腰啊这个骨盆啊这块都受影响。因为他说的我也是，后来我就在想，如果心中心法必须得打坐的话，那要是不能打坐的话，我还修不修？难道还要换法门吗？我就觉得也不至于吧。后来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打个方便印啊，半个多小时。
不是签座都过了吗？
对呀。
哪有这些事儿啊？
啊，也就是不打也没事儿，是吧？
现在是你自己要打，不听医生的，
是医生不让，医生说你散盘都别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那你就听医生的呗。
后来我就想，你看师兄们每天都还在坚持打坐，他们过了千座的也都在坚持打坐，然后他们也说，你不打坐你哪行啊？好像他们见了我都会说你得打坐。所以我就想，我现在
所以会犹豫，
也不犹豫，就是就不打就不打呗。然后没事了，就是你在沙发上靠一会儿，静静心，打个方便印。你关键是心也行啊，养好了再打。我这现在已经好了，已经正过来了。
你可以自便，就随你，
哦，行吧。
寒是使你的心贴贴的。与真心相契，还是这儿重要。打坐就一千多坐，你就两千坐，你心不相契还是不行。
是的，应该是坐下观照，把这块提起来。应该是，
因为他都没有个地方用心啊，他没有个地方让你用心，怎么用啊？他没有能所呀。
对对。实际上这个打坐也是走冤枉路，我们上节课刚讲的那个参禅呀打坐呀这是苦修啊，实际上也是个冤枉路。
哎，奈何心不踏实，心不安抚，这无奈呀。那不行，你再去打坐吧，打打坐会好一点。好像每节课都讲，但是能够契入真心，他不在于这个出入之定啊，不在于这个，都没地方养定、啊。
但是
他那个地方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但是什么呀？你说？
魏老师，我觉得现在，你看身边的迁座的师兄都挺多的，好像他们确实是放不下这个打坐，有的都两千座、三千座了。
三千座他也
签
座
那么久了，好像就不让他打坐他就受不了了。
如果没到嫡嫡处，就根本不知道啥是心安处啊，那你打打坐呗，培养定力吧，那个定力是有出有入啊，也能管点用，也管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还是说我们的心要能契合本来，这个地方才重要。
对对对，这是真正的用功处。
没地方啊，没地方用功啊，就是一法不立，你立个什么呀？你这个心都没有，你我看你怎么用？只是应而无所住，
是啊，你看起念欲精进，就释妄已经非精进了。
你起念嘛，那你起念那就是有功夫做，做吧。有心安处，有可得，就是这个妄心还没有打死，还没有那个什么歇去啊，这个估计就人很少了，我感觉到很少。
好的，时间到了。 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略略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正成。诸位请看，此等直指开示，多么痛快，多么清晰，又多么便捷，闻者于言下悟去，能不庆快生平，欢喜无量哉。关于妄念和放光及妙用之别，原来在于日用应缘接物时粘着不粘着，若粘着，海印放光即变成尘劳妄念，若不粘着，尘劳妄念即是海印放光。六祖云，若于转处不留情，繁星永处那家定。憨山大师是云，所言转时成智者，别无妙术，但于日用念念流转处，若留情念记着，即至成时；若念念转处，心无记着，不接情根，即时成智，则一切时中常居那家大定矣。有憨山大师、孟生、兜率、弥勒未说为时曰：分别是时，无分别是智，依时染，依智净，然有生死，净无诸佛，这些言句何等简练明畅，如清甘露于焦渴喉中，五人得闻，性何如之？不于当下拨开迷雾，明见佛性，于日用中保任圆成，还一个什么呢？有请魏老师。
我们今天接着学，我们在前几次体悟下直指，大家当时都是想一下子能够切入，你那个妄心啊可能会歇一下，但是仍是疑惑不断。哎，一个礼拜了，肯定啊，要是说当时能够了手，那就是上师说的欲茫茫人海中捞得，你就是那个一个半个豁开正言者。哎，这个当然是好事啊，哪个人不想快刀斩乱麻啊，迅速能够了却。但是呢，那上师说了，一千万人中捞的一个半个能有正言的，也不失我们这个直指之功用啊，确实是有这种功用啊。当然你知道这个必须是如师随机之子，令其当下开悟。你如是这样随他的机缘子子能够当下弃悟，当然是幸哉快哉。但是我们还好吧，我们至少那个妄念会歇一下，因为以前也用过这种方法吧，但是大多数几乎全军覆没，就是说虽然不知道也能令当时的那个妄想歇一下。我的体验是这样，当时让他自己看略论啊，看什么呀，当时他的心也能契合，但是一扭脸就又忘了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啊，对吧？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能与一次相应而了手者，那还得继续用功啊啊，或者是说一次子子令己不疑，这个就可以做保任了呀。你不疑当然就可以做保任功夫，它和我们修三年明心见性它是一样的啊，心体现前，入佛等同啊，众生和佛是一样的，都是真心朗然独照啊，都是这样的。嗯，今天我们再往下看啊，诸位请看，此等子子开示，多么痛快，多么清晰，多么便捷。这个就是啊，确实此等子子，就说这古人用功，我们圆隐老人已经点出了几处，是吧？那就是看这样的子子，何不痛快，何不便捷？最简单的了，没有可走的路啊，这就是直下了手。哎，闻者能于言下悟起。能不轻快听声欢喜无量，是啊，能以言下悟去，那这个悟就不是解 不是那个我们说理解文字，而不是这个，是你自心指母相会，就是说你现在终于狂心歇下，与真心契合，真的就是说你那个心朗然现前，就不依了，那就是文则欲言下悟起，这样的人是庆快平生的欢喜无量啊。这个关于妄念和放光即妙用之别，这个我们原来都说过无数次，是吧？那个妄念和妙用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日用应缘皆物时，粘着不粘着，就是看你住与不住啊。你无住，那便是真心之妙用，而有住，哎，对紧密生心粘着，那就是又流于妄念啊，就是这样。若粘着，还因放光即变成尘劳妄念。如果说你若有住啊，若粘着，若对境生心，若是执取法见，你海因放光就变成尘劳妄念，就是说本来无住是真心妙用，现在就变成妄想了，尘劳妄念了，那这个已有执着，那你不是落于凡尘了吗？是不是？若不粘着，尘劳妄念即是海因放光，所以说贪嗔痴就是戒定慧，贪嗔痴戒定慧都是你自己，都是海因放光，对不对？你非要怎么样才是放光，怎么样才不是放光，实际上你知道吧，你要失得你本体，你确实不疑的话，那贪嗔痴戒定慧一般齐，都是你自性的放光啊！你看，若不粘着，尘劳妄念即是海因放光啊。六祖云，若意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且定啊。因为你若是正在粘着，你欲当下一转而不留情念，那就是凡心永处那且定啊。我们看这个地方，若意转处，那就是说你妄念正起的时候，你认妄念为实，有住，这个时候就是若意转处能不留情。啥是转处啊？正当妄念这个起的时候，正当对境生心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是你执着了，他才会有这个贪嗔痴啊，他才会有这个苦痛啊等等这种感受啊，有这样的表现呀 啊。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贴近处断，你失得他，他为本，究其本，哎，不为其相所转。那你肯定一开始刚一动念的时候，刚一起心的时候，还没有形成那个贪嗔痴的时候，你这个心都开始动了，就是说你已经落于执着了，哎，这个时候及早下手。怎么下手啊？发现它是虚幻的，你马上警醒，就这一下它就是妄转为妙用，就是有执着的时候转为无助了啊，就是一转处不留情，不留情就是你已经知道它是妄心，你发现你的妄知，你还管它刚才我那个贪嗔痴怎么这么样，你还说这个干什么呢？你还到底是转呢是不转呢？就是说你要不留尾巴，一转出不留尾巴，不留情，那这个就是凡心涌出那且定啊。凡心是什么呀？那个念念纷繁时不停留，就是无住嘛，凡心啊，就像那个脊髓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就是跟你说这个不停留，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妙用。不是说没有念头起念，是吧？是欲念念起念的时候而不住，这就是凡心永处那且定。什么叫那且定？我查了一下，它是比喻龙能潜入深海。一般你看我们都说海龙王，海龙王是吧，它都在深海中定而不动，这是字面意思啊。你看龙才有这样的能力，你像我们若欲转处不留情的时候， 就毫无信念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妄念刚一起，啪一断，别再回忆了，这个就是不出不入自定，这个没东西啊，不是断完以后怎么样，你要想一下没断之前怎么样，那不就是留情吗？对不对？虽然说纳切定它是一种比喻嘛，我们说就是念念纷繁而起的时候而不住，那这个正是不出不入之定，这个没有出入，没有能所，你这个定就是无上的啊，就是我们说那个不出不入之大定，就是这个意思。憨山大师思隐所言转识成智者别无妙说，刚才我们说的前头解释六祖那两句话就是憨山大师说的所言转识成智，这就是转识成智，没有别的妙法，就是妄念妄知刚起的时候断，那个马上发现的时候令觉断啊，那一令而空那就是断，但是这个功夫呢，我们说在坐上啊他没法坐，我们坐上是看见那个念起念念也是把心用咒遮住啊，就是不理睬他嘛，是吧？所以我们说做这个断的功夫呢，只能在坐下，坐上是心念耳闻持咒，坐下做这个功夫的时候就是妄念刚起就继而察觉断啊，这个已经是说什么呀，具有了般若之智，能够发现妄念起，它就是幻妄嘛，这就叫转识成智了，不是断完了你再找一个什么智慧，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断的当下这个识就是智啊，没有别的描述，所以在这里边你别再找个能所了啊，我说我们这样讲应该能听明白，你就这么去做，发现刚有念起马上断起啊，截断了，但一日用念念流转处，若留情念细转，即至成实。那如果说你一日用中念念流转处，你一直在流转着的，一直随着那个念头啊牵着你的心来在那流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留情细念，那就是自又变成实了啊。若念念转处，心无细着，不结情根，刚有念起能够发现，这就是智慧迸发，令其断，那你这不就是不细着了吗？对不对？不结情根就是不留尾巴，即失成智，这就是失已成智了，则一切失中常居那切大定矣，就是常处无处入之定中啊。你看还是在心上用功，根本不是你那个打坐的长短的事儿，还是要悟，我们打坐的功夫是培养我们的那个色心一处那个定力嘛啊，一直让我们的智慧迸发，这样才行呀，对不对？又憨山大师梦搜斗帅，弥勒未说为实曰，分别是思，我们众生分别是失心分别呀，分别有高下有执取，就是有取舍了啊，我们大家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悟得真心，善分别而无助，无助就是我们的真心啊，这个就是这一点区别，无分别是智啊，那无助就是善分别嘛啊，一失染，如果是用私心用功，那就是染物嘛啊，一自净，你要是般若智慧就一令觉，那你心自心清净啊，染有生时，净无诸佛，染有生时啊，就是有分别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染，染就是生时呗，就是能所呗，就是我们那个对境生心啊，它就是生时嘛，净无诸佛，要时时不住，不住一相就无有一心， 那就是净无诸佛呀。说你这个地方你还向哪儿去用功啊？净无诸佛，连佛都没有净的，当然也没众生了，佛和众生佛魔都没有啊。自信言句，何等简练明畅，如清甘露也，交可喉中。哎，就是说那人呐，比如说你登那个泰山，登那个台阶，爬万里长城，你正是渴得不得了的时候，给你一杯不凉不热的水，你正好喝了，那不就是正是你最需要吗？是最解渴的时候啊啊！那就是说那个白开水也成了甘露了。我人得闻，性何如之？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法，能够领会了，你也这样子做呀，你也这样子呀啊！不欲当下拨开迷雾，明见佛性，一日用中保任圆成，还一个什么呢？但是大家肯定，因为我们都走过这个路嘛，时时在疑，疑的时间多，不疑的时间短，就是说让人不生疑虑，就要告诉你一念顿断，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一念顿断，然后告诉你什么呀？了了分明，它自是我们的心体妙用啊。这个时候你看得太平常了，你刚有念起即刻斩断，你刚有念起，刚有念起就做这个功夫，做个几年以后，你再看你那个疑自然消于无形之中啊，保任圆成，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大家肯定还是疑，哎，但是一边疑，这个功夫还是要做的。这个贵在你怎么区分什么是妄念，是吧？妄知什么是妙用，你怎么区分呢？你还得欲一句言下顿悟而去，不疑再做这个功夫，就是我们的习气吧。后边说的就是我们的习气，你可以除习气的时候，但是对根本是不疑的呀。啊，这个地方还是通过直指，然后先认识真心，再出习气，这个功夫要久而久之的要这样做，做这个功夫时间长了，它确实是这样啊，就是保任圆成，就是你心不会被这些就是意识它不会对景生心，它是什么情况？是没有能知所知，这个知啊，它是了了常知嘛，它是不一样的呀，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是有一个前提啊，前提是不疑。
对呀，你不知道根本，你没有一句言下悟去，那可能你还是分不清，分不清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盲修瞎练，做这个功夫，盲修瞎练很必要啊。大家不是几十年缠缠，那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吗？也没有豁开正眼呀，是不是？或者说没有彻悟，就是说还有疑嘛，还是有疑嘛，是还是需要彻悟真心，然后再说保任，这是我们心中心走的路。
魏老师，他这个你看啊，我们就是既然都是海印放光，就是对境生心的时候，我们当下无助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绝了。所以它就不是这个尘劳妄念了，也就是我们就已经是不粘着了，是这样一种状态，是吧，魏老师？
我知道是什么情况，一念顿悟，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师兄弟啊，如果说能够打得彻的话，在这个当下已经知道所有的念都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呀，海印放光，都是我们的妙用啊。这谁不知道？
对呀，
说了太多了吧，对不对？山河大地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呀，这些心念都是我们自心呀。就是这个逝者一直不得悟的时候，有爱的时候，那如果说能够悟得，这个心心念念便是我们海印放光，便是我们的妙用，那上哪里安住啊？上哪里安住啊？都是你自心，所以要悟得透。要彻悟，
对，
我不知道这样说能听明白吗？是吧？嗯。
啊，能，都是海天放光的话，所以也就不存在那个。
那保保什么呀？往哪儿保？啊，就差这一点嘛。我们保也是为了我们彻悟呀。嗯。
啊，对，也就真的是没有你用心处了。他起其他的。
哪有？
嗯、
对对对，没有你用心处。嗯。
对对。哦，哎呀，真是这一块说的讲的太好了，
本自无声，就是跟你讲这个，所以我们的师兄弟也可能用功用个二三四年，哎呀，他突然十年或突然知道了这个，哎呀，他原来的心卡到这儿了，嗯，老是出习气，老是把那个念头看成什么什么，看成妄想啊，或者你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识得透。啊，如果说要识得透的话，不是说相即性嘛，所以我们说这个心念和这个摄相，它不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它都是啊，你搁这里移什么移？哪有东西啊？往哪里做这个什么保任功夫呀、啊？这才是真保任。
嗯，
所以你这跟打坐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对对对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以前已经是妄念了，就已经多余了。
对呀、啊，本来是多余
的。
辽宁
的
如果能
康
赫是打得透就没不存在这个。
啊，关键是我们能够不移啊，不移，然后彻底的不移，那就好了。嗯。山东的李师兄说：“感恩老师啊，就是练断念起即断，对缘做事不粘着啊，这也是一个过程吧？它也不是个目的，它是动一下，这也是一个过程，一个阶段。如果就像老师刚才说的，你彻底的不移了，那就没这些事儿了啊，就
没移也没信，
对，
知道吧？
对对。”
他本就是了不可得，他本质无声。你向哪里做功夫啊？向哪里用功啊？向哪里用劲儿啊？都没有地方。嗯，
对。
再说这个念念无助，这就是无声。你看着生生灭灭，这就是无声。嗯，
对对。
还有事儿吗？没有事儿啊。但是可能一会儿又忘了，忘了再往下看。再往下看
啊，是的，是的，是容易，然后一会儿又不行，又忘了，一会儿又忘了，总是那样，哎。
所以上师说，一茫茫人海中捞一个半个啊，拨开正眼，哎，所以到这个地方都没有疑和信，啊。
嗯，
天，
是，哎呀，我们真的得敢于承担这四个字，分量也挺重的。看自己怎么去做吧，我们继续往下了啊。师兄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打字啊，或者有人说参禅，参禅要经过一番艰苦参究开悟，方能大用现前，直指顿悟见性之禅，只是口头禅、文字禅乃至野狐禅不派用场，更或认为其他宗派虽修至见性时亦不是禅，唯有参话头才是嫡传的教外别传之禅，他们似乎忘记了禅宗的初祖。
或者有人说参禅参禅要经过一番艰苦参究，哎呀，这个参究啊，它就是问你自心是什么，你要向内参究，不是学了很多理论，当然这个理论它也是一个般若心熏习的这个机会嘛，啊，参究就是向自心用功啊。说了，你看，要经过一番艰苦参究，这就过去古人他参禅的时候就是这样参究的啊。或有人说参禅参禅要经过一番艰苦参究开悟，方能大用现前。他后边接着一句，这是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特别是他可能是有些人他是有这么一番艰苦参禅的 参究的这个经历，他认为这样子才能大用现前。那这个情况太多了，不仅是他说的这一种情况，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直指顿悟见性之禅，就是说有一种人认为直指顿悟见性之禅只是口头禅、文字禅乃至野狐禅不派用场，就是说他大用不能现前。那实际上是情况不是这样，因为你今生的顿悟见性也可能是前生前世就是以前积累的见修，也有啊，也参过禅啊，他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只不过这一下子今生就是遇到这个香气之人嘛，直指顿悟啊，香气的这个大德给你直指，你能够顿悟前行。这个就是说有些人他会误解这个事儿，以为只要是直指顿悟见性的那就是口头禅，那就是文字禅，乃至野狐禅不派用场，那这不把六祖大师也给包括进去了，对不对？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是不是？那这个肯定不是这样子嘛，啊，我们说能契合我们的本心啊，能够彻悟真心，你不管是直指当下顿悟的，或者是前边参禅经过一番艰苦参究开悟的，那都会能达到这个大用现前的，这个有这个力量啊，啊，只要不疑嘛，他就有这个力量。甚至他本质就是你能够彻透真心的话，那真心的妙用自然是现前的啊，这个大用自然现前的。那这个我们说禅，他说直指顿悟见性之禅只是口头禅，这也不是啊，那个口头禅是留一口头而不向内心用功啊，那他也不是文字禅。如果是文字禅、口头禅或者野狐禅，他这个确实派不上用场，但是直指顿悟见性它不是这种情况。确实有这样的呀，有力量啊，不走着。禅就是妙心嘛，你看更或认为其他宗派随修之见性时也不是禅。这就是舍上师不同意这个话，就是圆寂老人为啥说，或者有人说怎么怎么。上师对这个话后边有详细的说法的啊，说更或认为其他宗派虽修至见性时也不是禅啊，就像我们心中心吧，经过一番的这个禅密用功，就心中心的修习啊，能够彻悟真心的，这也不叫做禅。我们刚才说了，禅就是妙心，就是我们那个无住真心。所以这种说法上师是不认可的，唯有参话头才是嫡传的教外别传之禅，这是个人的偏见，我认为啊，唯有参话头才是嫡传，才是正宗的教外别传之禅。他说的意思是这啊，上师也是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的。这一段上师主要是说，就是提出对这样的一些人，有些人认为就是说除了他这个参话头这样用功才能就是能够明心见性，大用才能现前，用他这种方法能开悟见性的时候才是嫡传，才是从上到下从佛祖往下传那个传下来的这个教外别传不是这个意思。上师不同意这种说法啊，那因为我们说了传禅就是传心啊，我们说心中心它不是传心吗？难道我们现在不是传心吗？修法不是修心吗？都是修心啊，所以这个心它就是禅呀啊。所以你不能光把这个参话头这一类苦修多年的这样子明心见性的列为嫡传弟子啊，或者列为教位别传的这样的弟子，上师是对这个说法是不认同的啊。这是这一段的意思，这一小段我们再往下看啊。
他们似乎忘记了禅宗的初祖摩诃迦摄 接佛西印时，是经过一番艰苦参究化头才开悟接法的，还是于释迦佛拈花示笑时微笑印心的？须知禅就是涅槃妙心，真如佛性，只要明悟不疑就是，不再用什么法上，一切方法只是明见它的手段，这些手段须是时代之不同，根器的优劣，否则甚难造就人才，少龙佛种。相反，因为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都不是用参话头开悟的，而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以说禅只到六祖为止，以后只是教不是禅的，已大有人在。故禅之为禅，绝不在某种传统方法上。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段，上师更是表明了他的观点啊。你看他这个说的，他们似乎就是说上面这一类人的说法是说，他们这一类人似乎是忘记了禅宗的初主摩诃迦叶，接佛心印时是经过一番艰苦参究化头才开悟接法的，还是一释迦佛拈花示众时微笑印心的啊？那这个时候，这就是说，你不是说崇尚嘛，嫡传嘛，对不对？那佛传给他的第一代大家说的时候，拈花微笑啊，以心印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体现出来什么参话头啊、参究的过程啊什么，直接就是拈花而以此印心啊，啊，他就这样啊，啊，那唯有这个迦摄他能够领会。这个能够以心引心，能够会意佛心啊，就这个地方就说明了对这个上面这一部分人的看法，是不符合现状、不符合事实的啊。续至禅就是涅槃妙心，我们说禅就是妙心，真如佛性就是我们说的真如佛性，只要明悟不疑就是，那有疑呢，当然落于凡尘了啊。不再用什么方法上，不在你用什么方法上，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是明悟不疑，哎，那便是我们海印放光啊，便是我们真心妙用啊，对吧？就是说，能够弃悟真心啊，啊，一切方法只是明见它的手段啊，我们不应该用这个来定义是不是嫡传呀，是不是这个教外别传呐？那所有的佛法它都是传心的，应该这么说，是吧？那这一切方法八万四千法门它都是为了传佛心业，都是传的这个妙心啊，都是禅嘛啊。一切方法只是明见它的手段，不是真伪的分别，不是真伪的分别，而这些手段系是时代之不同，根器的优劣，那就是说这八万四千法佛说了四十九年，它都是视时代不同，是众生的根基，那个也是有这样的有那样的过程优劣，是吧？也是随时之宜，那应机而现的，这些佛法它都是应机而用的啊，不可泥之成见，莫守成规，就是说我们不可执其为定见啊，一定要这个法好就适合所有的人，那你这是定见啊，啊，你认为是这样，适合你不一定适合别人啊，啊，墨守成规，那所以佛法它是应病欲药啊，啊，应机而思，对机之方便啊，那就说你不能执其为定见啊，认为一成不变墨守成规，你不能这样。要随其众生的根性，祖师都是这样嘛，来施各种不同的方便之法啊，否则甚难造就人才，否则你不契机啊，那你就像那个过去说子子，后来一段不子子，不子子是为啥？人的根性不同了，那就参话头，或者念佛，后来不是有了念佛，又有了八大中医，然后我们现在又有了新中心，是不是？那这个都是随时机啊，随时来设置的方便，根据大家的根性，那这个你说 这个咋就知道石河这一班人的根性了？当然知道了，那他有先机之志啊，就说那些大祖师他自心就是彻悟真心和那个就是说有这种奇大妙用的这个，不说底蕴吧，这个也不说力量，就是有这种妙用啊，可以观机斗教啊，看石河哪一类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呀、是有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妙用，只要我们心空无助，它是智慧能够自成的啊，能够观机斗教呀，能够见机说法呀，能够识得方便呀。啊，能够这样子，这样子才能够造就人才，适合大家的根性，哎，才能够用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方法来令学人疑心顿断，来令学人狂心邪想，他确实有这样的妙用啊，否则是难造就人才。少龙服众，少龙服众啊，就是驯服会命了 就是相反。因为西天二十八主和东土六主都不是用参话头开悟的，那就从佛就算是嫡传，一代一代以心印心，这样子直传，直指人心，践行成佛，这样的西天二十八主和我们的从那个慧能大师之前的这个六主，中土的六主他都是用直指人心的方法践行成佛的。所以说禅直到六祖为止，有这种说法，以后直实教不是禅，就是这么说啊。因为六祖大师以后他就改为参话头了啊，他这个就不是说能够通过直指这个疑根顿断啊，就是说这个根性就不基于前变成参话头了嘛啊。那就是说把这样的一种方法称为教，不是禅啊。以后只是教不是禅的也大有人在。那你不能认为这样的一部分人没有悟的这个什么样涅槃妙心，没有气如真心，没有这个狂心歇下，你都不能这样认为吧。你不能这样认为。这个也大有人在，这我就想这个上师说的是通过禅话头啊开悟明心见性，然后经过什么渐修保任圆成佛果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这里上师说除了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上师他这一次的教法还是有能够契合直指的这样的学人。如果遇到就上师说千百万人有一个，但是这一个也不应错过，对吧？上师说的意思是那个你随机而试嘛啊。我们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段话，上师是说不同意前边那一段话，有些人说这禅禅艰苦禅就开悟然后保任怎么样，这个才算是什么呀嫡传啊，上师不同意这种说法。所以这一段是说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明悟心的真心不疑，这就是禅，这就是悟得了涅槃妙心。我想这里边也有包括我们说有极极个别的直指悟得的，有参话头悟得的，有心中心悟得的，有念佛念到这个念佛三昧的等等等等，只要是彻悟真心不疑，这都是禅。上师说的就想表明这个观点啊，我们下边可以再继续。
至于说大用现前，不知果何所指，如以为显发神通才算大用现前，那未免太直向太狭隘了。须知宗下所谓大机大用，乃指胸襟磊落，意气风发，慷慨激昂，豪迈不群的处世为人的风格，不受一切受，遇事不粘，明见机先的作风。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不是什么显发神通不显发神通。如说神通，难道穿衣吃饭发明创造不是神通吗？ 如说不是，为什么庞居士说神通与妙用，运水与搬柴令？可见你轻视日常运用不是神通，乃是你着相求神奇，好玄妙的劣根性在作怪。换一句话说，你的心根本不曾空，不曾见性，还是着相以求。这样下去，即便发了神通，亦成魔道，因粘着未断在。持这种见解的人很多。兹再举一例，已是寻常日用，即神通妙用，不可另求玄奇神妙，以免弄精魂而入魔道。麻古等五位大德悟道后，行脚参方，以资增益。时天热口渴，见路旁有一婆婆卖茶，乃唤婆云：“请来五杯茶。”婆见来五位和尚，乃问云：“大德何往？”曰：“参善知识。”婆送上茶后曰：“我这里茶要有神通才能喝，无神通不能喝。五位大师虽已开悟，但神通未发，面面相觑，不敢举杯饮茶。”婆见状哈哈大笑云：“五个呆鸟，看老婆子逞神通喝茶。”举起杯来一一饮尽。五人看罢恍然大悟，齐声道：“今日才是我等真正悟道时，我等时时在神通中，不知是神通，还向外持求。今日不逢婆婆，又即错过一生，这虽是观音菩萨化身指点彼等，又何尝不是只是我们的迷经历？”有请魏老师。
好，这一段我看啊，这里边内容包含的很多，我们看接着看啊。自以说大用现前，其大妙用啊，不知果何所指啊，我不知道这个是到底是指什么呀，什么样的情况才是大用现前呢啊。如以为显发神通才算大用现前，那么未免太自相。那我想我们的师兄弟一定知道，这字指我们的心，哎，我们的心。我们看宗下大佬个个都是坦荡为人，顺逆无羁，豪迈无比，这就是大机大用，这就是我们本有的，哎，这个机用大用现前，这就是大用现前。如果说你认为把神通列为大机大用，哎，把这个列为大用现前，上师说那未免太直向了，你太偏一边了。我们说事事无助，哎，理事无碍，我们说顺逆无拘，哎，这个才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心欲尺无碍，哎，毫无细着，哎，这就是说我们做功夫做到最后莫等一出，这一切日常动用中都毫不，就是做功夫做到什么程度，时时处处都能无助，这就是大用现前呀，是不是？这没有说显发异能、显发神通，这才算大用现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你有偏见了。你说的那个不是佛法的大用，嗯，这样太狭隘了，嗯。那个须知中下的所谓大吉大用，乃至胸襟磊落，意气风发，慷慨激昂，豪迈不群的处世为人的风格。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前头已经说过了，不受一切受。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我们大家对这个不受一切受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吧，啊，说这个不受一切受，遇事不拈，这个往往我们是什么情况呢？遇到事儿的时候，遇到逆境的时候就过不去了，就痛苦嘛，那就有受孕，受孕就起作用了嘛，是吧？那但是我们说，刚才我们说，我们原来说过这个，如果说只是靠我们一时一处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在坐上俩小时，观用咒语摄心，这样用功培养定力，哎，在坐下靠我们什么呀，靠我们那个刚有念起就令觉，来用这种方法来就是历练我们嘛，就是说还是觉得 用不上一点力。比如说病痛来了，逆境来了，还是觉得呲啦就用不上力了，呲啦佛法就觉得哎在这儿啊不灵验了，我就觉得是还是要彻头真心，还是要在这儿用功，是真正能够洞彻明白，了达一切，了知一切，了不可得，这样子全体放下，你才能够把这个功夫做上去。哎，你不要把这个心安住在身体上，或者说安住在这个事儿上。比如说我身体病了，我要跟这个病痛好像是看试试我平常的功夫，我估计可能是还是不行啊。就你心已经安住在身体上，用身体来验你的功夫的时候，你就难以抵得这个病痛，知道吧？我们要刚才说要不出不入，要到了不可得处，要到了手处，这个功夫才能做得上去。我说的意思是这个。哎，你能不能，你病了你身体难受，你咋看到那小狗小猫它病了，你那个体验和你自身病的那个体验为啥不一样？那就是着嘛，着我们这个身体嘛，把我们的心放到这个身体上，就我们的着力点嘛，这个东西这个身见啊断不了啊，那还是不行嘛，是吧？这个情况我就想，我看到了那个元音老人说的有一段话给大家说，这元音老人说的，那怎么算是能不受呢？对不对？那上师说这是有科学道理，因为所有的疼痛都是经过局部神经传输到大脑皮层而感受到的，你在这感受啊，你靠神经传输，就说你的身见你没有断，是吧？如果大脑皮层不接受，他就不会感到痛苦啊，就不起痛与不痛之心，知道吧？我说的主要是上师的啊，读的是上师的，哎，而要使大脑皮层不接受，哎，那就要有很深的定力。这个定力源自于心空无住，不随境走，就是我们的心不要驻着在那个事上，不要驻着在那个身体上啊，把思想集中在另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大禹祖师，他不是说他那个屁股都坐烂了，然后医生给他开刀没法打麻药嘛，他就是把这个心集中在什么呀，就放在念咒上嘛，念佛嘛，念了阿弥陀佛，结果他就没有痛感啊，就是你这个心一于他处集中到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一句佛号上，这个阿弥陀佛它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就没有什么相可着呀，是不是？你要住在身体上或者四相上，那你这一关是怎么过啊？过不去啊，那就是寿啊啊。所以说这个祖师有四相啊，我们看元音老人他不是有坐脱离王吗，是不是？那如果说也不是这样的话，最后一着的放光动地，就是我们从这个祖师的视线能看到了不受一切受的这种功夫啊。再一个就是上师说身无病苦，并不是说不生病，而是说尽管生病但不为病所苦，这个不为病所苦恼哎烦恼，你这就算是不接受不受啊。那这个不接受那就苦就不苦了吗？啊，上师说朔业报应之所以不报，也就是因为你不接受这个苦，不受这个苦和所苦啊，就是我说的，你不起苦与所苦这个念啊，不起这个心啊，尽管有果报，等于没报，报而不报。那个说那个玄奘法师头痛的时候，就临命终时候朔业发现但不接受，则报而不报，这就是报而不报，不受一切受啊，就你不受一切受，你虽有这个现象，但是你心不苦呀，心不住着，哎，你只能这样子才能把你这个无住之真心，这样子就是你安住在本位上嘛，在本位上嘛，是不是？我们再往下说，遇事不粘，明见机先的作风，我想这个地方。我说的不一定对，也可能是其他师兄弟有其他师兄弟的这个对祖师这句话的理解啊。我们说不受一切受，遇事不粘，明见机先的作风，这是说大用现前的呀， 哎，那就是说所欲学人有可能他未开口已经知道他的心弯在哪儿了，就是知道他的机在哪儿，造他的痛处令其放下，这就是大机大用，能令学人的这个妄想执着，能把他的妄想执着能令他，就是把他把这个妄想妄知打死啊，能够用这种手段，就是明见即先，有这种作风，有这种拙劣啊，这就是大机嘛，是吧？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损啊。这就是说我们的心呐、啊，不为这个色景的色相啊而转啊，不是什么显发神通不显发神通，不是说的这个，还是说我们的心，哎，如说神通，难道穿衣吃饭发明创造不是神通吗？如说不是，为什么旁句是说神通于妙用，运于水于半柴？啊，为什么是说这连这个旁句是他一家都悟到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旁运句是啊，也这么说啊，日常动用，这就是我们的妙用啊，对吧？可见你轻视日常运用不是神通。我们说这个你好神通好那个奇异，是你心不平常。为什么说日常动用？是说让你心歇下来，再别向外攀援啊，向外祈求，是说你这个平常心日常动用中，这个就是大神通，能够御此日常动用中而无助，就是大神通啊。乃是你着相求神奇，好玄妙的劣根性在作怪。你说神通是你那有事了，多事了，那不是我们佛的本怀啊。换一句话说，你的心根本不成空，不曾见性，还是着相以求。这样下去，即便发了神通，变成魔道，因粘着未断在，还是告诉我们，哎，我们欲心上用功啊，就是向心地、向自心上用功，哎，和这些外相啊，它不相干了、啊，不相干啊。欲这些相，欲这些色相啊，这些心用啊、神识，欲此而无助，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神用啊。持这种见解的人很多，此再举一例，一似寻常日用，即神通妙用。不可另求玄奇神妙啊，以免弄惊魂而入魔道。哎，这个我们再说，但是根性如此。哎，那好像修法就得修出来点东西，比如说人家有什么境界，他没有，他心里边就慌了。我修法不相应吧？我修法怎么这个功夫没做到吧？是不是走偏了？等等。哎，那这就是说他们这个正见还不具足，导致的呀。是吧？这个不可令求玄奇神妙，以免弄惊魂而入魔道。你知道吧？一笔杀死，就是说，凡是不思自心的时候，通通都是这个那个弄惊魂，通通都是列入其内啊。那你这个当然就是魔道了啊！你不成魔就是佛呀，你不成佛就是魔呀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就说你心稍有动。那就是你的魔心啊，就是你的心动了，是吧？麻古登五为大德，悟道后行脚参访，这还是悟德的真心啊。但是上师说这五为大德，那肯定都是后来，哎，都有一番拙劣的这样的祖师啊。他这个地方主要是说大用现前，是说这个麻古五为大德悟道行脚参访，悟道以后还有向上啊。还要启用啊，所以还有起行脚参访啊。我们说那个赵州老和尚不是说八十游行脚，为什么心头未悄然啊，心中未悄然啊，还有些许的惑没有解。就是说我们证得了我们的心体，然后还有余习啊，就是还有这个余习，还有什么对景生心啊，还有尘沙惑，还有无明啊，还有这个啊，就是还要继续参访嘛。以资增益，就是对他起大妙用嘛，以资增益。思天热 口渴，见路旁有一婆婆卖茶，乃唤婆云：“请来五杯茶。”婆见来五一合掌，哎，那就说这五个人一人一杯啊，要说老婆婆你卖茶的上来五杯茶，我们要喝茶。那这个婆婆就说话了，问大德何王，你们是上哪儿去啊？对吧？参散知识去，参散知识，他们都是悟道的啊，参散知识去。婆送上茶后说，我这里的茶要有神通才能喝，没有神通不能喝。五位大师虽已开悟，但神通未发，面面相觑，不敢举杯而饮。哎，婆见状哈哈大笑，五个呆鸟看婆子逞神通喝茶，举起杯来一一饮尽。哎，这个五个人还没有那什么呀，如果没有见这样的视线，他们还不知道是这是这也是神通，这就体现了日常动用中，哎，无不是神通啊。这神就是说我们的灵妙无比的真心啊，啊，这个通就无所障碍。那你在这儿有障碍了，那你算什么神通啊？啊，不是说那个异能啊，对吧？所以五个呆鸟看老婆子逞神通喝茶，举起杯来一一饮尽，五人看罢恍然大悟。哎呀，所以五个人齐声说：“今日才是我等真正悟道时，原来我在这儿错过了。”还是没有会得平常心，主师爷啊，我等时时在神通中，不知是神通。哎，这一下终于明白了，日常动用啊，于一切时一切处而顺逆无拘，无所障碍，这就是神通呗，是不是？哎，还向外持求，还向外持求，向外持求，有一求心，那就有一境界。就落入能所，是吧？那是什么神通啊？那就是有出有入啊，那不是佛说的本怀呀，对吧？今日不逢婆婆，又几错过一时？这谁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指点批等，又何尝不是指示我们的迷津呢？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的功夫高，他的功夫低，他的功夫高，我的功夫低，或者说人家有境界，我没境界，或者是人家都有什么感应，我咋没有等等，就这些，你看还是在不在相上做功夫。这个让我们通过学习这段重新认识我们的真心，原来是与一切时一切处无住，这个才是我们真切入佛心。嗯，
达摩大师云：迷时色摄时，悟时时摄色，但得本不愁末，直指见性，如自真肯不疑，必然通身放下，欲定于慧，于日用中，死心贴贴的毫无粘滞，纵或洗染身后，一时不能静尽，欲个别静缘尚有起心动念处，但前念才起，后念即绝，不至徘徊不去，流连忘返，再经绵密打磨，不断锤炼，必然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不愁不神通大发。至于将信将疑、犹豫不决者，又当别论矣。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说啊，这个接着说这一段。达摩大师云：迷时色色失，哎，悟时思色摄啊，这两句话好像我们稍微说一下，这个色就是包括的意思，哎，包括了啊，这个色能够摄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随着色相而转，转而迷，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这样嘛，我们的心跟着那个色相，就是对景生心啊，啊，心随着色相，哎，就是心随色相而分别转而迷，哎，这个就是色色失啊，你被色相色住了啊，你这个自心啊不能起用啊，啊，不能起妙用啊，啊，悟时时色摄，就是说一切色都是我心想啊，这。 这诗，这诗就是说我们的心啊，说我们的那个八识啊，或者是诗色心色色呀 啊，说这些色，这一切色都不外乎是我们的自心的显现啊。这个诗色色，这也就是说，我们见一切相都就是一日常动用中，时时处处中都能无住，不住着，能够失得它，这个色相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说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知道了，那凡夫就是前者，物者就是后边，是吧？那个但得本不成物，你只要悟得根本，你就一定能够具有妙用啊。知子见性，如自真肯不疑，必然通身放下。对呀、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我们用功还是要在心上用功，哎，还是令我们不疑。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吧？我们的心呢、啊，所有的这个心心念念，为什么最后形成这个贪嗔痴，都是我们对境生心，知而不舍，知而有细，就是细浊的细啊啊，这样造成的。所以说，我们可能是一大多的时候，只见那个念头，只见贪嗔痴慢疑的那个贪嗔痴慢疑这种心相啊，而忘失了本心。哎，还是要在自心上下功夫。哎，还是要认识他的究其本，失其本。哎，这样才行。也就是说，你要见相即见性啊。啊，要直指见性嘛，直指见性，哎，直其本来，如自真肯不疑。你真肯不疑的时候，为什么能不疑呢？他容不得你，容不得疑啊，他是没有疑，也没有信，离开两边，方成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哎，你离开疑和信，就是不思善不思恶，我们这个心正当时，它不就是了了分明吗？这不正是起妙用吗？如果欲持，就是在这一妄念顿歇的时候，妄想啊，妄念顿歇的时候，这一念顿歇的时候，能够自肯不疑，那是所有的力量都有了，就在这儿。不是说我那个打坐几天，我能打六小时，我还是你打几小时，如果说你不识之心，还是不行，还是不行，还会有走着，因为那个功夫它会退失啊啊！这个我们只能到一不疑敌敌处，哎，这个时候必然是通身方向。它为什么呢？没有疑也没有信，还说一个通身方向是祖师啊，用这种穷尽他一身力气告诉你。这样子不疑必然是通身放下，他都没有身啊，他也没有一个放，也没有一个放下的，对不对？他不这样说，你怎么能知道呢？所以跟你说呀，啊，所以这样子说，既然这么说，那就是给那些没有到这个位置的人说的，心境不到这儿，啊，告诉你这个理，欲定一会，就是我是说。哎呀，自家的定，自己家中的定啊，自己的定，就是说我们这个不出不入这个定啊，欲中定啊，欲定于会啊，那这个就是会啊，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说到家了，是不是欲定于会啊？那这个不出不入之定，这才是我们自家的定啊，从来没有什么强弱，什么功夫高低，没有这个大小，没有这个，没有什么什么大小啊，什么这个时候才是我们这个自家的定啊，这就是慧啊，这就是慧，这个慧正是全体放下之时，正是不出不入，这个我们平常描述的那个大定啊，就是这个就是慧啊。这个慧就是我们本有的呀， 这个才能最后练的就说顺义乌鸡也好，什么一起豪迈也好等等，是吧，才能有这样的拙劣呀，哪个主持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一日用中死心贴贴的，毫无念制。你到这儿了，你心丝毫不移，自是有这样的大定，自家之定。那这就是说我现在的心在日用中就是死心贴贴的，就你有个心吗？那不这个就是贴贴啊，是不是？毫无念制，他就欲似无心，欲心无事啊，他就处于这种状态。这就是我们本心的妙用啊，这就是这个样啊啊！所以你向外捞摸一丝，你什么用功夫向上向上向下，你这个通通都是偏离了佛法的正位啊，是不是？纵或习染深厚，一时不能静静，是就是说你的习气，就是说我们的习染欲静，还会那个起心啊，怎么样？就是一丝不能静静，就是还会有走着。一个别静缘尚有起心动念处，我们那个习气太重了，太深了，一时不能就是完全静静啊，圆成佛果，就是也就是说，也只是说与个别境缘有起心动念处，因为我们说了前面说了，已经彻悟真心，一切时一切处啊，一切色相和这个我们的心相心念，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这个地方。你如果能够彻悟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到这时候你在很多时候他这个都能处于顺理无拘啊，是不是？即使与个别境缘有起心动念处，刚一起心动念，前念才起，后念即结，还是告诉你这样用功啊，刚起念你就发现了啊，不至于徘徊不起。为什么？他没根儿啊，他不没根呐、啊。他那个根儿已经就是执着的那个根儿，就是你明心见性的那个时候已经顿断了，都断过了。他这个习气还有那个惯性，这么说吧，不至于徘徊不去，流连忘返，不至于这样，不会这样啊。除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你肯定还有什么疑啊，还要通过什么做功夫呀，怎么样啊，是吧？你还想通过深入你认为的那个禅定啊，或者是还想通过一种多念咒啊什么，还有一样我得说说，还有一样以为多闻就能解决问题，也解决不了。就是比如说，哎呀，那这个经我也学，那个经我也学，结果我都没学透，就是佛说的那个语言呀、和就是佛说的那个真实的真实意义我不能相应啊，那还是不行啊。就是虽然你学了很多，对吧，有人重视这个，还是我说首先是要彻透真心，向自心用功啊，然后再说学经啊，学教学禅宗公案等等，那个才能转噜噜的，对吧。在经绵密打磨不断锤炼，必然皮肤脱落尽，微露一真身。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独漏法王身呀，遇一切时一切处都如如不动啊，就按住本位嘛啊。这个时候你不愁不神通大发，这个时候他你不愁，就是你不求他也是自来嘛啊，他自然挥发嘛。我们这个五神通它是自然本，就它是本具的嘛啊，它一元即发呀啊。至于将信将疑犹豫不决者，又当别论矣啊。那这个情况，哎呀，那这就是你自己的败笔啊啊，你自己没有透彻的时候不要放手，要一股劲儿的像那个钻木取火呀，一定要把这个钻透它，钻出火来，哎，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深信不疑，然后再把这个什么信也了不可得，无有疑心，这样子才是 没有可用功处，这么说吧，没有可用功处啊。那个友谊有这个友谊有信的这个呀，嗯，还是有点问题的啊，还是需要最后疗手，还是需要在心地上用功，看自己在哪个地方，不知道哪个地方卡着了。不好办，也可能遇到机缘的时候，哎，能够发现你的问题，把这个执着打掉才行啊。哎，我们看那个五位大德，那他不是不遇见这个观音菩萨这个化身，他这个地方还是没有透过去啊，还是坐在神通像上啊，对不对？像我们的师兄也要这样啊，啊，彻头真心，嗯。我还有一点可以跟大家说说，
对对对，
就是说大家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说我们，原来我们讲过两次吧，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遇的境界，所遇的现象，就比如说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这些一切一切的，这些心象吧，啊，它都是。这不是说我们真心吗？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吗？这个是我们过去没有悟道之前的，听清啊，坚固妄想而造作出来的，知道吧？那为什么有的我们都知道可以穿墙而过，可以似大山而无，为什么呢？这现在那过去我们造了这个业，我们造了这些山河大地，你看现在的人拼命的造业，是不是？现在你看看这个自然灾害多严重，还有这个病毒啊等等，多严重，这都是共业嘛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现在一日彻悟真心，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全体消运啊？为什么呢？是说这些你只要是当下悟得，当下能够了不可得，那这一切相就归于无形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能够彻悟真心，这一切山河大地就是千百种相，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从此我们这个妄想就失掉了，就是它正显现的时候，它就是无声啊，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不就是无声吗？它不就是不生不灭吗？对吧？你看的那个相是生生灭灭，你现在有智慧了，你这么一转的时候，当下就是我们的妙用啊，就是智啊，就这一点儿很难，要不是那些色相什么，那心相都成障碍了啊。那这个时候你这一转就是即使我们以前坚固妄想成功的那些相，它也化为妙用呀。这是我们学佛的，就是能够体验我们学佛的时候，二祖说可以利国利民，可以利于大众，可以利于一切人，可以利于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得宜啊，就不是说我们把世间相都给它灭了嘛，不是这样。我们化为妙用了啊，得宜了，学佛是在这上头用功，是在我们心上用功。再说一遍，嗯，就这样。
哎呀，魏老师最后这个总结语太精彩了，太好了太好了。
你这个你不说他就会把那个相认为实有啊，都成障碍了呀，不行那样不行啊。我们学佛就是学自在嘛，学的这样子一下子，你不是从这个什么这个色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从这个相相对里边处理了，就超越了啊，它就不是你的障碍了啊，说什么是你无觉，它都是妙用啊，对不对？
对对，只要我们转了智了啊，对，这一切都是妙用。
对，这不都是妙用吗？嗯，
啊，看来这么多师兄也都很喜悦欢喜啊，跟我一样啊，产生共鸣了。就是老师最后这个讲的很好、啊，
有人能听懂，
对对，
有人能听懂就好，
嗯
对呀、啊，一个是不宜，一个是你看把这个结告诉你，实际上这个就是心结嘛，心结破了以后它都是妙用。我记得说了那个不受一切受，那个可能大家会会有所那什么，有所悟出吧，啊，就是有所领会吧，嗯
嗯，不受一切受啊，确实，
嗯，这个要功夫，要心地功夫，说了半天都是心地功夫，嗯，别在相上凿，别在功夫上凿，别在定中求，也别在什么，我把所有的经都学透了。都学的就是理上都明白，都不是，还是在你自心啊，在这儿用功才行啊。
对的，不受一切受啊，无助的真心本来就是如此的。
嗯。